现在假设是这样子了，哎，来了一些这个千禧年学生，你们应该知道他们来的时候呢，脑子里想些什么东西，他们大概是什么心情，吃完饭还得坐下来看看，有点好奇，然后你们要开始出来跟他们查圣经，但是开始之前你总要讲点话啊，你有这么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呢，抓住他的注意力，这三五分钟很重要啊，你要是讲得好呢，就能够引起他的好奇心，你要是讲得不好呢，他回家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对不对？你讲得太少呢，他以后不来了，那你也有点亏，对吧？你讲得太多了呢，他吃不下去，所以你到底要怎么说，你怎么讲？
我想讲主要是想从
你不要从侧面讲，就假装我们都是新生，我们都瞪着眼看你，你就开始讲的是
哦，我没准备好，要不换下一个吧。
好了，哪一个勇士要先讲呢？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模拟
对对对，模拟
在台上
模拟作战，台海模拟作战。
大家早，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大家一起来到教会。可能我想问问看，在座的有多少从这个南方来的，有多少从北方来
的？我南方来的。
哦，
我也南方来的。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是来到教会，那么教会代表着我们是有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信仰。贝勒我们都知道说是一个叫浸会大学，浸会大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浸会这两个字代表着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今天都坐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透过我手上的这一本书一起来聊一聊，知道一下，了解一下我们所说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你们觉得人的一生比如说七八十年有多长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他过去三天在床上度了不少。
对，我过去三天都在床上。
我们要算的话，其实你看一天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天气可能稍微多一点。那我们多长时间在饭桌前度过的？大概有个八年到九年的样子。那有多长时间是在路上等车等交通呢？大概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那么我想邀请各位，我们花上24个小时，我们每周就花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本世界上最火的书，最畅销的书，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你们所来到的这个学校，来到的贝勒，他们建校的根基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所希望的是可以我相互学习，我们也听一听你们的想法，听一听声音，听一听信仰之外的一些问题，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希望我们都可以有新的得着，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查经内容呢，会以这个圣经的马太福音作为我们的蓝本。这个马太福音四个字啊，可能你是第一次听说，但没有关系，你翻开圣经第一页肯定不是马太福音，我们要把书翻到中间之后才是马太福音。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说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他是谁，他的生命是怎么度过的，他和我们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我差不多如果做介绍的话可能会这么介绍。
两分半钟，很好很好。
哎呦，我也没有准备，不好意思。
你不是没有准备，你心里面其实一直在想，那个就叫准备。下一位谁？
呵呵，讲太好了，我太严肃了。我太严肃了，我像给人上课。
没关系啊，你就讲，上课就上课嘛。
欢迎大家第一次来到恩谷茶经，然后相信饭很好吃，然后我们吃完饭以后呢，需要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一个学习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拿的这本书叫圣经，那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里面这本书里面分旧约和新约。那旧约讲的是世界人类以及人类的起源，包括以色列人的起源，他以色列族兴起的过程。那大家相信大家也听过这样的一个童话，这样的一个预言，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吃了一个苹果以后，然后受到了惩罚。那旧约里面讲的是神如何开启拯救人类的计划。那然后接下来新约讲的是记载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那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所差派来实现神拯救 人类计划的关键人物。所以新约呢是记载了耶稣是如何完成神的旨意，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现在要查的书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本书呢没有指明作者是谁，但是我们默认是一个叫马太的人写的。这个马太是一个税吏，所以这本书呢强调的是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一开始是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他也是与旧约我们刚提到的之前那本书，他是预言弥赛亚的出生相合，也预言呢耶稣的出现是神所预备的，记载了耶稣如何不断降卑受苦以致于死进而得胜的过程。没有了，
两分四十秒，你们都
我太学术，我太
所以要练习，你多练习几次你才能够改正啊，对不对？怎么样天琪，好了吧，可以了吧？
好，给大家看一下不学无术的我是啥样子的。这是什么图？
这是地图啊。
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地图呢？
一带一路嘛。
哎，对了，这太政治正确了。一带一路讲的是啥呢？
伟大祖国强大嘛。
对对，确实。那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终点到底去哪儿呢？
当然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
啊，没有啊。你看，我们看这边是一直到罗马。
这意大利不是不干了吗？
意大利啊，
意大利刚退火，你也不知道。
是正吧，这属于。
不，这在汉代。
哦，这汉朝。
我现在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哈，二战的时候，轴心国有哪三个国家呢？
匈牙利、德国、意大利。
太对了，德国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种种族屠杀呢？
排犹运动。
对了，那他们就是在想要屠杀犹太人啊，就是以色列人。我的老家是在南京啊，南京那边鼓楼医院也是由一些传教士他们建立起来的。那个犹太人呢，我相信大家其实都能知道，这个当年呢，希特勒他们屠杀犹太人，其中也有部分也是因为犹太人也是带有着宗教意义。为什么这个历史的长河每一个事件或多或少的都和犹太人有点关系，那为什么犹太人又在这当中做着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摊开手中的这本圣经，我们来在圣经里，我们先来一起找一下这个答案，就准备了这么一点。
有声有色，很好。
雅轩同学他也准备了。
青蛙真会 Q 呀，我稍微讲一点点。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胃口。刚刚大家吃的好吗？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在胃口啊，就是最好的中餐都在教会。那如果大家吃的很好的话，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可以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些读一读经啊，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我们这个读经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第一次读就要理解它里面所有的意思，或者说一定要你赞同它里面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读经的机会，能够让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或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对待各样的问题啊，各样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它，或者去思考它，或者会不会跟你以前的经历，你以前就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共鸣或者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期待大家能有更多的思考。那我们开始之前可以先请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对教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先从青蛙开始吧。好，假设现在青蛙介绍完了，我也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雅轩，然后我今年大四，在贝勒读书。然后呢，我第一次来教会就觉得哇，这些人都好好哦，就是比我以前见过人都好很多。所以我也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这个群体之间这么的彼此关心、彼此扶持呢？我也想更多的去了解他们，这是我第一次来教会以及持续来教会的动力。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教会。会吃饭也好，跟我们聊聊天也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要查的是马太福音。我们圣经是分为新约和旧约两个部分，然后一共有66卷书。马太福音呢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那我们通过这个马太福音的查考呢，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些基督教比较，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东西里面可能比较 基础也比较大，需要可能想要了解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从他。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查考和这样的了解，能够建立一个基本的，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期待大家以后能有更多的思考，也期待我们所查考的这些经文，或许可能也会对大家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所帮助。那我们就开始吧。
两分钟，很好。
刚才听大家说的时候想另一种可能性，就一个是针对于马太福音一些，比如说我会先从大家从哪里来啦，大家有没有家谱啦，问一下比如说你往上数，你最多能数到你第几代人啦，然后可以让大家猜一下，其实全中国所谓的上下五千年，然后大家去看有明确记载的地方上有限制的，然后族谱记载的很清楚的，你能追溯到哪儿呢？其实这个结果应该是挺 surprising 的，应该最多应该是在道光年间左右，然后后边应该很多的都被太平天国毁了一批，然后再往前的话，崖山那个时候就是又毁了更多了，因为我比较喜欢设置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从这个地方可以转到我们说有一个地方呢，它很神奇，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继续想它的神奇，它的历史资料的丰度，它历史资料的准确度是我们所在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转到犹太民族，犹太民族的话，它的历史资料的丰度，然后它包括它家谱的准确性，包括它整个记载下来就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有一个人的家谱的话，它是无比的清晰的，然后它是记载的，然后它被更历史上最多的人去传阅，这个人呢他就是基督，然后他的家谱呢是串联了整个公元前的社会，然后他的出现是完全改变了公元后的社会。然后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他会有这么清楚的家谱，然后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究竟他身上发生怎样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去看马太福音，然后这人可以转到马太福音上。然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我觉得更贴合这个 generation 一样的，我希望的话就是能从比如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 community，需要的是陪伴，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话，大家都是 atom， 就是原子化的社会，就会用一些破冰来引起，就比如说，你平常周五晚上怎么过啊？你平常周五晚上是几个人过啊？然后你一个人过的话，会觉得孤单吗？有手机的陪伴，是不是一切都 OK 啦？你有没有过今天像今天这样，我们十几个人，然后甚至吃饭是几十个人坐到一块儿，可以这样聊天的经历呢？然后，如果有过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没有过的话，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呢？然后你觉得你可以从这里得到什么呢？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就说一下这里的经历。到这一圈的时候，我说我们能做到这一块的话，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姐妹，听过一个朋友真诚的分享过，他为什么愿意来教会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四个人以上的中国人群体没有抓马的情况，就是他见过的只要四个人以上的中国人在一块，一定会出现抓马。可是他在教会待了很久，他没有看到抓马，所以他觉得这群人不一样，他来到这里的。然后我们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块呢，它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它唯一的根基，或者它完全的根基，就在我们要查出的这本书上。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切到马太福音，对，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有可能可以掺杂起来。对，
很有创意。那还有谁呢？
大家讲的都非常好。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珍惜这个有新来的人，给他们一起查马太福音的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不是常有，不是每年都有的。在做的时候很累，他觉得哎，有时候觉得有点烦，但是真的主真正用我们有这么多人，你能接触到他的时候其实不多不多，回头来看。所以就像那个段经之前讲的，就是少年观一样的，就再坚持一点点，再努力一点点，可能前面的路没有那么长了。大家讲的都很好，然后我大概做的第一步就是第一天那肯定是摸底嘛。
嗯，
摸底就是问有谁接触过圣经，是吧？有谁听说过圣经，有谁读过圣经，大家对圣经有什么看法，大家对教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去过教会。这样的话就大概能摸一下每个人大概什么情况啊。之后进入呢，我会用很多这个，或者用一些吧，这个首先问大家来读什么的啊，像大家之前提到的这个你们的大学啊，那一般我讲说在西方的世界以前就是野蛮人，我们看西方人也就他是野蛮人，那他真正的文明，他的法治，他的一切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建立在这本书上面，所以你真正想了解美国了解西方的话，我们要读这本书，因为马太福音刚开始讲的很多人名嘛，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这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很有名的人啊，我就会找一些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的那些画，这样的话摆出来呢，你至少可以吸引很多这个喜欢文艺的文青，你说啊，你看这个就是不是说这东西是新鲜的，这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就比如说我以前读博士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哎，我发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别人这个从来没讲过的，然后那个我们都是打击你都说，那应该就是你不知道吧，不知道大家没讲过。我觉得用画用油画的话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我会挑几个这个有意思的人，然后用很短的篇幅来大概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故事，就讲说圣经不是一个很枯燥的啊，它也不是来告诉我们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读这本书呢，你最后就算没有信，那你其实也有很大的益处，所以这样他就觉得说我来不是听你教训我的啊，我来不是说听你说哎，你们比我强，我们就是一起来这个学习这个啊圣经，说信不信呢，就是和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我大概就这样开始了。
每个人主意都不一样，这样不是挺好吗？你多听听，然后等到新生真的来的时候，你就自己可以选一个比较顺畅的办法，讲得挺好。那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呢，我的入手点不太一样，那也许是我多虑啊，也许不是，因为我比较考虑的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们来的时候他一定有相当的戒心在里边啊，那这个戒心呢，在这个年代，那我的观察呢，我是觉得，尤其刚来的时候，他回到宿舍或者怎么样，他一定会跟爸爸妈妈聊天。那爸爸妈妈说你去了哪儿？他说他去了教会。那他爸爸妈妈给他的这个反馈呢，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所以呢，我会在这方面稍微下一点点功夫。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要假设这可能超过一半的人他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因此我除了介绍以外呢，我一定要他带一点东西回家，这些东西是很有用的啊，一定要带一点东西回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样真正提起他对圣经的兴趣啊，因为你们现在讲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那刚来的人呢，他可能这个时差换过来没有都不知道，他脑袋晕晕的，他觉得这边热烘烘的，然后搞不太清楚啊。那你们介绍一些东西呢，他要是本来没有兴趣的话，他就很难记得啊，所以我总是会有一些比较超过他想象的，比如说刚才那个谁啊，诗涵讲的挺好啊，家谱啊，那如果要家谱的话，我一定会提一个重点，就是家谱都是前面的人开始记啊，后面的人是补上去，对吧？没有一个家谱是反过来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反过来的，就从开头就说将来有这样一个人啊，我会从这个角度去跟他稍微说一点。那当然你是可以问问大家不知道有家谱了，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我还没有查到这个内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说什么，因为真的有的人他你讲不了几句他站起来就走了，他们也不是很有礼貌，他也许有别的事情，对不对？就我要开头的时候我需要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那以前不像现在啊，但是年龄差距也不是这么多，但是还是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你们大家都听我讲过了啊，我一般的就是从这个打预防针开始呢，我就会直接跟他讲了啊，你们回去，你要是跟爸爸妈妈来说，你可能来了教会，他也许不是特别放心啊。我知道我们出国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政府啊，或者是有关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到教会去啊。那我们自己也经过这个事儿啊。哦，对，我刚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当你们在讲啊，当你们在开始做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你要晓得他们并不知道你是谁，你不要给他一个印象说你是学校里面派来做宣传的，或者是你是跟这行有关系的。你只要先能够跟他认同一下，你多少你会讲一讲说我也是留学生， 我来的时候可能也是不信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当时的心情是可以讲一讲的，要不然他看到你讲的又这么流利，对不对，又准备好了，又手上还有一个小稿子，那他认为你就是专业人士来这做宣传的，他不会上心啊。那你一旦你跟他认同呢，他就比较上心。可以讲一讲你自己当时来的时候，这个防戒心很强啊，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真的都没有关系。听了觉得有一些很荒谬的东西，你觉得很好笑，你就笑啊。我们当时都笑过啊，让他们放松一点。然后至于来这里呢，你看你怎么讲了、啊。我就不从正面讲，我就从负面讲，因为现在国内已经买不到圣经了，对不对？线上也买不到，店里也买不到，那就表示这东西是个宝了，对吧？那不让看的东西，我就是有兴趣去看嘛。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多少有点这样的心情啊，到底这东西有什么神奇的，怎么就不进水浒传也不进红楼梦了，为什么要进这个圣经呢，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会稍微讲一讲啊，让他们知道我从哪个路数来，就是说你把他心里的防备警戒你替他讲出来，那是最一向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东西。因为你假如讲了比较多的这个典故啊或者人名啊，我是觉得刚来的人他听过去以后，他真的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不可能留在他的脑子里，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啊。包括我们都讲这个以色列人啊什么什么的，这东西还是有点比较细啊。所以我一开头呢，我最喜欢用的还是就是用这个新旧约全书这五个字啊，我就是拿这五个字来跟大家讲，这东西是蛮 powerful 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圣经不是经嘛，我一开始不一定给他们解释这个名字，就是第一堂就可以开始给他们解释这个名字，等于直接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对手上的这个东西啊，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啊。所以我在大部分的地方传福音的第一堂都是讲这个，那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缩到三五分钟都可以的，因为圣经这两个字你就让他去想，这两个一定不是他原来的名字嘛，这是一个空的东西，圣就是表示很神圣的，可能跟神有关的，经呢就是表示说这个 classic 对吧，不可以改的，那我们博士论文不会叫做圣经的啦，圣经只是我们加上去的形容词，那它本来的名字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大家能够晓得嘛。那像刚才谁讲的，我们这是 Baylor 对不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念了四年，人家问你说那个基督教怎么回事你都不知道那这是一个蛮好的入手点啊。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你每次来能够一点点，我们不留你久，你有事你要临时要走都没有关系，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让他非常非常的放松。翻开来这真正的名字是新旧约全书，这里面五个字你选一个字才是他真的名字，大家就选吧，你问他们他们就会想，你不问他们他不想的，这个东西不需要任何的历史也不需要任何的知识背景，你就他选一个字，那么开始的时候就会很多人选全，有的人选书，然后选到最后很好玩的是百试不爽，他们这一群人全部都会选一个字，就是约约约，我说你只能选一个字约，那接下来他们就恍然大悟了，那我就要问了，这个约一方两方面立的，这是谁跟谁立的约，我们都开始讲了啊，人跟神立的约啊，有的人讲神跟人立的约，那你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到底是人跟神立的还是神跟人立的，福建主任他们就说哦，大概是神跟人立的，那就让他们自己达到这个结论，那基本上到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是有事你可以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至少我当初来的时候我活了25岁，我从来不晓得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就是神跟人立了一个约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啊，对吧，这个太颠覆了，这打破我从前所有的成见了。所以你今天来的时候没有说到别的啊，你也不想听你就走，没有关系，而且我觉得讲到这里你要是明白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那够你用了，我相信我不用劝你来你也会多少把它放在心上，但是你把它打开来一看，你可能跟你想的这个约完全不一样，你可能根本就觉得没有头绪，是不是啊？看他们听着怎么，他们讲的听着很专心，你就可以再讲一点，你或者留到下次再讲都可以啊，你每次再复习一下都可以，因为人跟神立的约就是人发起的嘛，那个叫什么？宗教，对不对？ 神跟人立的约叫什么？没有名字可以叫了，是神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来找神，对不对？哎，说那我怎么知道这是神来的？啊，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查这个圣经嘛，对不对？就慢慢来，你有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有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他一下子他有一个很冲击性的观念，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吓人的啊。就像一个大锤子会打到你的灵魂里面，你会把你震得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居然有一个叫做神与人所立的约，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查遍中国历史都找不到，但是恭喜你，你现在拿到了。你想想看，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呢才会变成在历史上被禁了最多次的一本书。我觉得引起别人的兴趣呢，与其你说这唱最畅销的书呢，不如说是被禁的最多次的一次书，这样大家更有兴趣嘛。你现在又禁了，对不对？这有什么好禁的？那你读了圣经，拿一本回去，就拿一本回去，你回去看，你从头到尾，你这么翻一翻，你能不能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禁它？哎，就表示说它禁的人一定内行，这里面一定有奥妙的啦。因为你先要把这个性质跟他讲了，他就开始会读圣经。你要是站在一种推销的立场去呢，你抓不住他的耳朵，你明白吧？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问这种很关键性的问题呢，一下子他的注意力就给你抓住。那我们有好多弟兄，他真的他就是被这第一堂他吸引，他就来了，他留下来听，因为他整个的观念就翻过来了。就这个约，因为这也是真的嘛，叫做 testament， 就是这个东西啊，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遗嘱的意思啊，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contract 意思，一个约的意思。那你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直接拿这个 testament 这个字来考大家啊，你考英语大家就有兴趣了，对不对？问他这个字什么意思，能打出来的人很少哦。我的立场都是比较这样子去，那一下子能够把全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要讲的东西上。
我觉得如果说我来到我是第一次去教会的话，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这个问题，就是说用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像去年包括说今年，我们的想法是先和福音朋友们建立关系，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去吸引他们的兴趣，也是想要能够让他们提起自己的兴趣来去读圣经。然后但是确实是我们选择一个比较，也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个办法，那是用了一个比较长的方式去做，先去和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让他们慢慢去提兴趣。
你这样当然是好，这个绝对是一个对的办法，只是它的可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人家已经来到你旁边了，你没有给他任何的东西，
对，
能够打击他的，能够震撼他的，
是
啊，那个是有点
找不到的。也是我们在寻求的，其实
对，一般我总是有几个东西我是已经跟他讲了，我就直接跟他们讲，我说你可能你也许是觉得这东西很无聊，你也觉得这地方我实在是没有时间，这不是我要来美国的目的，但是不管你怎么想，我请你记得两个字，就是耶稣，我请你记得，你总有一天，你无论在什么状况底下，你觉得天也闭塞了啊，地也不开门，是不是？请你记得我今天跟你讲的耶稣这两个词，你一定要喊啊！就是每次我会给他一个东西，让他没办法忘记的，他讨厌也好，但是他会知道我这样讲不是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不能让他认为说我有一个其他的用意来。你们如果讲的太客气，预备的太好，讲的基督徒听的太对了，对他们听起来就是很专业，知道他没办法跟你这个人 relate， 你要先把自己摊开来，他就会把自己摊开来。像以前我们去跟那时候国内有一批批的飞行员呐、就是他们都出来受训练，都在比较小的地方，我们有人知道了就去嘛，去了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都长得一样高啊，都不戴眼镜啊，你用传福音就直接跟他讲了，他们不会笑，他们也不会生气的。我说你总有一天你遇到危机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就跟你讲，你就喊耶稣，哪怕是你的飞机掉下去，你的灵魂也上去了，他们没有一个笑的，你知道，他们很严肃的，然后抓到那个重点就不要怕，不要怕，而且你要给他一些比较震撼性的东西，因为你们在这边你有好多的事情要想， 那这时候你光跟他说来教会有一点太客气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祷告，不要怕啊，不要怕，真的没有关系的啊。你心里面哪怕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是可以跟他，是不是？就跟这个交女朋友一样嘛，你明明知道他会拒绝你，还是可以请他出去吃饭，对不对？你就喊耶稣，你就试试看好不好？好多人他们来的时候他就祷告，他不告诉你，他可能很多年以后才告诉你，那你们一开头就可以给他一些比较针对性的建议，让他可以带着回家。